生物学的很多一线东西在编码的做数模式，就在判定一个病是还是非要数学模式，就用 computer 就做这个 program 嘛，都是填行情填行这样做，他就做完以后根本就出不来，怎么检查呀？这几千行，你就打十行你就检查检查，一个标点一个逗点你打成句点了就出不来，就差这一点你就出不来，你怎么检查？他往往这时候我就停了，祷告，让神来带领，祷告然后就做别的事，过一会儿地上一坐灵感就出来，他就知道在哪一个范围里找，很快就找出来。他现在已经在第六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，这都是现实生活的事情。你不要以为好像会占你的时间，是会占你时间，但是你不知道时间是谁的，时间是神给你的。你不信主，你浪费了神的多少时间？你就是如羊走迷，偏心走。大家知道，越迷路的时候越走得快。一看这不行，赶紧往这边，还不行又跳又走，浪费了多少时间在这里？但是有神在指引你，你就相信，不管你认为这条路是直的还是曲的，都是一条最好的。如果你时候你当时不明白，但是你多少时间你回过头来看，这是一条最好的，你相信神会这样的指引。所以我想很多借口都是你要自己分析都是站不住的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我还是不信呢？我想说信也很容易，就说你一表示主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个人的救主和生命主宰，你就重生得救。为什么这口就这么难开？这里边除了理性上偏见以外，说实在也有道德和意志上的要求，就是说你要成为信徒，你就必须要下心按照主给你的标准去做，你就要下决心放弃自我，完全把主权交出去，这个不也不容易，下不了这些，就完全把自己的意放掉，让神来主宰。我们一直的习惯要自我做主，是很困难很困难，说这个是有个道德和意义的地方。很多人都你都明白了，那什么道理他都明白了，他就是下不了决心。问他你是不是得受刑呀？我再看一看吧。是在这个时候看，就是在意志做斗做挣扎，我要不要降服，要不要绝对的事实，光明白不行，明白是重要的，理性的明白是非常重要，但是理性上的明白并不能代替你的信心，你的意志。大家知道圣经里面知道，这魔鬼都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，一见面呀你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对于神是什么他不接受的。所以理性上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基础，但是到一种你必须要有个信心的跳跃。有人说我好多问题还弄不住，我不能信。有一天我曾经在世界上就看了一封读者来信，说我对这三一神体问题就弄，怎么又是三位又是一体，这都有格位又是平等的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能信。实际现在呢，不明白的东西太多。刚才讲的进化的创造好多问题不解呢，三神的问题到最后是问你弄得清楚吗？神性和人的人们结合你弄得清楚吗？不清楚，正是在不清楚的地方显出了神能力。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糊糊涂要做一个基督徒，别人信了跟着信，我们也不能糊里糊涂的去不信去反对，我们也不能说我非要弄清楚了再去。你怎么能都清楚？就是基础的基养信仰你清楚了，你就可以考虑。你只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相信世界是神创造，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用他的宝血的救了我们，你凡是接受神，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子民，得了永生。这就是最基大家都能明白的东西，你可以接受你的信仰。别的问题看神的旨意能值多少就清楚多少，所以不要为这个事受阻。所以这里边很多时候有时候就是一种道德和意志的挣扎，你永远不愿意完全的降服，把你生命交出去。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失去了自己以后反倒得到自己生命上这样，但是有时候老我是很顽固的，他还是要用靠自己的这一套意志去做。所以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思考，当你认定以后下决心，认不准可以再看。我在教堂跟传福音，我一直不push他。如果你还来一定不清楚有什么问题，大家一起来讨论，我给你推荐书你看，但是你认准了你就要下决心。机不可失时代的第一，主耶稣一直说天国近了，很快就要到，而主耶稣讲了 主耶稣第二来的时候，说的很多显现的都发生，国与民打仗，国与国打仗，民与民打仗，然后这个橄榄树的发芽是象征了以色列的复国，现在都已经在四百年的时候，不知道哪天来要进行，不能像那个侍女接受主人一样不带油光带灯，到时候主人一来你就办了，你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同时你也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，你说我再推迟一两天去，也许在你这一两天中就出了什么事儿，要不定了。我这医院附近走人行路后边的那个男后边的居然被压死，最后喝醉酒的这 driver 一下跑到路上，而且把那铁栏杆冲在那边把这个人当场压死，谁能想横祸从天降，知道啊，生活中的不利都非常多，你要失这个机会也许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得了。所以难说容易也容易，说难也难，就是你看愿不愿意完全交出主权，不仅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，就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宰，主成为了主，就一切事情要交给他办，这很难，甚至把我们信徒在内经常还有这样的见证，有时候主权一交出去，另外事情主权又拿回来，是这样。往往我是觉得当我有时候烦恼的时候，往往是觉得生烦恼的时候，往往在这个时候，就是你把主权拿回来的时候，靠自己的力量去就说溜溜溜呀，就一想不对，一放就结束。所以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，就是这样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进行思考。我最后念一段主耶稣的话，是在启示录第3章20节，看了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因我一同的心。好，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
我
们就没有问题，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从内心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带领和召聚，使我们今天大家有机会聚集在一起，来研读你的话语，来讲论天国的道理。主啊，我知道我们不是偶然的碰在一起，这是完全你圣的指引，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。今天在我们信徒当中或者慕道的朋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对慕道朋友，使他们能够更加念你天国的神圣、美丽、丰盛，能够使他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信仰，是完全借着事实基础上的信仰。主啊，你求你够进一步开他们的心和眼，能够有眼能看见，有耳能听到，能够及早明白的道理，能够下决心回到你的怀抱，成为你的子民。主啊，也请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很多我们的兄弟姊妹，他们都是忠心的妇女，使我们大家能够在灵性上和知识上有更多的长进，更好学习你的话语，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你的福音，能吸引更多人的归主。主啊，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来保守我们今后的脚步，使我们能从我们心里流出活的江河来，能够让大家从我们身上看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今后的脚步。主啊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
您因为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他很希望与别人分享，于是他一面用他的诗歌来表达出他的感受，一面催促信徒们向别人诉说神的慈爱。下面一首诗歌提到快快拯救释放人，不但激励了不少基督徒，更感动了纽约街头游荡的人。有一位英国人曾经说，借着神的恩典，我的得救就是因为这首诗歌。当我听到主耶稣满有慈爱要救世上人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地跪下来，把我的心交给了耶稣。
Oh,
喜乐满足的人，他不但过着一个简单愉快的生活，他更存了一个永久的盼望，就是耶稣的再来。他深深相信圣经上的比喻，耶稣将一切的事物按个人的才干分给跟随他的人，将来他会再来赏赐那些良善和忠心仆人。因此他写了以下这首诗，每一位基督徒都在他们如所托付你的责任，你是否尽了本分？你能说，主啊，我已预备进入荣耀明亮城，主来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仍旧时刻警醒等候主的再临？诗歌都是平易近人的，他说写诗的目的是为了使最平凡的人都能够接近神，了解神的伟大和奇妙。他诗歌 充分表露出他对旧的亲密。有人批评他的诗感情太丰富，但是你相信，若一个人与主耶稣非常亲近，为什么不能用言语表现出来呢？若一个人爱主，为什么不能用感情表达对主的爱呢？从下面两首诗歌，我们可以体会出他与主耶稣这种亲密的关系。是在午夜写成的，每天晚上他都花很长的时间祷告。在深沉的静默中，他常觉得自己的灵魂似乎到主耶稣和众真使的旁边，体 听见天堂美妙的音乐而产生了写摄灵感，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灵感，芬妮就花上很多时间祷告，求神他思路和感觉，然后一字一句的慢慢推敲琢磨而成。祷告成为芬妮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因为他实在经历到祷告的美妙和功效。合作无间的音乐家，他们一共写了上千首圣诗。杜安的曲子比较平板，且缺乏变化，但是却很容易学，很容易唱。所以芬妮喜欢为他的曲子配上词。这些平易近人的圣诗大受欢迎，在我们这卷录音带中就有九首是杜安的曲子。下面这一首《安于主怀》是芬妮最喜爱的一首。这首歌是芬妮听过杜安的曲后，经过祷告，在半个小时中完成的。这一首诗也安慰了许多垂危的病人。曾经有一位信心遭受逼迫而被关在监牢中信徒说，在监狱中唯一支持他的就是这首诗。
Yeah.
芬妮的一生从没有为自己的瞎眼自叹自怜，他始终相信这是神赐的特殊礼物。他常常说，如果不是瞎眼，反而不可能有受到了好的教育的机会，也不会有那强的记忆力和专心的意志，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美妙的诗歌。他说，我看不见世上的一切，但等到主接我到天家时，第一样我看见的就是我最亲爱的主耶稣，那将是多么的荣耀啊。芬妮对荣美天家的盼望是那样真切，那么渴慕。我们深信，当他蒙召归回天家的时候，必定如他所愿的见到一生所向往所切慕的大荣耀。正如尘世网罗，我已脱离，生前苦味永不再尝，灵魂升天何等荣耀，在天父家里欢喜颂扬，我必要见主面对面，歌唱赞美救我奇妙恩典，我必要见主面对面，歌唱赞美救我奇妙恩典。